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哎，龟仙啊，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有点冷啊，我这么关心政治的人哦，然后结果发现同温层其实都没有聊什么，我觉得很刺激的东西啊。对比2018、2020还有公投的选举，我都觉得这次宣传车特别少啊。然后旗子，这几天有挂嘛，因为选前一个月嘛，但是也是蛮晚才挂起来的。然后议题啊，也是一直炒论文、学位。哦，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的东西啊。很多人讲要回归政策，但是要回归政策也没有什么双方交锋很激烈的地方。我说双方是指说各个县市哦，各个县市在政策交锋也没有什么很激烈的点。像我住台中嘛，2018台中就吵那个哦中火的问题，
老人健保补助
要不要发啊？这一次这两个议题就都没什么吵啊，像蔡其昌。他一出来就说：“哦，我这个钱我一定会发哦，我这次不敢再得罪各位西大郎啊，上次得罪了台中市就丢了，所以这次一出来就说会发钱。那恩恩爸的案例现在在新北也没有吵起来，那侯友宜就一直说啊，我们会好好做事，我们会好好做事。台北感觉真的都没话题耶，除了陈时中之前拍那些奇怪的广告，就是偷看人家上厕所的广告，有点奇怪。”然后蒋万安就去割稻嘛，但好像上次连胜文也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没有什么。然后有人讨论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蒋经国的孙子啊？哦，没有爆点哦，没有爱情摩天轮，没有太平岛化石油啊，就感觉很想念这个韩国语啊。这次选举到底为什么感觉钱下特别少啊？话题也特别少。有的话题也很无聊哦，谁的学位哦？这种林智杰爆掉，大家都在查彼此的学位、彼此的论文。现在蔡壁如也丢了学位，然后辞立委了。难道是大家上次公投都把钱花光了吗？所以这次选举都没钱吗？啊，还是大家拢感觉家己稳掉、稳袂掉呢？
其实龟仙看起来啦，上一次公投就可以感觉得出来。民党现在好像有一点想要放弃在网络跟舆论战上去跟在野党交锋这样子的策略。现在民党好像是从2020总统大选，然后一路到公投，到现在他们有一种观念是组织票比空气票有价值，特别是上一次的那个四大公投，其实在他之前，国民党炒作了各式各样的话题，跟各式各样的打击点，然后民进党几乎全盘都放弃。譬如说，像从去年五月开始，国民党其实就是一直在打疫苗，然后打防疫，然后说民进党推高端是贪腐，然后防疫政策不利等等等等的，然后基本上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人有组织的去回应过这一些议题，然后后来一路打到年底四大公投，然后像国民党炒早教，然后炒核电，那个时候也是几乎网路声量一面倒的被国民党拿走啊！绿营这边基本上在网路上就是靠一些侧翼粉专在发声，可是其实这些侧翼粉专也不是真的有党组织在背后支持啊，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就是支持着自己看网路的风向，然后自己看对手在打什么议题，然后想办法去回应。可是民党第一个他没有想要设定议题跟在野党攻防，对 他基本上是完全放掉，就是从去年一路到现在设定议题的全部都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柯文哲，然后还有像赵少康，还有现在像徐巧芯这些人，他们在设定议题然后一路打。 绿营这边都只是接招而已，而且甚至连接招也接得零零落落的，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有组织的回应啊。可是像之前四大公投最后反而是在公投前一个月，那个时候就是行政院还有那个蔡英文也好，然后苏贞昌也好，赖清德也好，他们组织了一系列下乡去宣讲，然后最后四大公投开出来大获全胜。民党似乎是从四大公投的经验觉得网络燃烧就让它燃烧，那个东西回应也没有用，就是大家好好的在地方上固装拜票，然后靠人脉去催票，然后反而选举会赢。而且另外一点是，民党好像觉得选战越冷，越没有那种蓝绿对决的气势，然后似乎他们觉得这样国民党的支持者就不会集中起来投票。像台北陈时中也选得很佛系，桃园基本上也是，然后唯一一个真的在选举期间算是有打起来的议题，就像小鳖刚刚讲的，就只有林智坚的那个论文。那基本上林智坚的论文，郭一先的观察，这个与其说是让国民党进攻得手，倒不如说是民进党内部派系在林智坚这个问题上其实斗得蛮凶的。因为像林智坚那个论文出来的时候，民进党内部也有人一直在攻击林智坚，因为林智坚只花了10年就从柯建铭的助理，然后一路跳跳跳，现在已经要选到直辖市的市长，那个窜升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看起来他似乎本身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派系支持。他基本上可以窜升这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蔡英文在支持他。那可是这个其实让党内的派系看起来是都还蛮眼红的，像那个郑宝清就是捅了林智坚之后，后面又脱党参选。对，这个很明显就是地方的势力想要拿到候选人的机会不成，就决定要当被鼓仔。就林智坚反而是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然后再跟外面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公势里应外合，然后一起把他放掉。然后可是他被放倒之后，目前看起来就是，对啊，几乎大家都觉得这一次选举靠组织票就能够打赢，所以现在选情就一路冷，而且也没有人认真想要处理什么选战的议题，然后就打算拖到选举。因为郭一先在做媒体业嘛，现在就连我们做那个选举专题的时候其实都很痛苦，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主轴可以处理啊，总不能搞一个论文专题教大家怎么写论文这样子，以后才不会被人翻出来攻击。
欸，可是我觉得国民党也是这样啊。卢秀燕她说自己妈妈市长嘛，但我看她是挖路市长啊，每天都在挖马路，把台中所有马路全部挖一片。啊，我想这个做立青的应该很开心啊，哦，这应该不用我多提了。你刚刚讲的是啊，民进党这样想，但是国民党身为在野党，他不会想炒作一下吗？复制韩国瑜模式啊？我看国民党也没有啊，啊，侯友宜也没有干嘛。
郭先生的观察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反而是双方都对自己的选举策略很有信心，因为郭先生刚刚讲，民进党就是放掉空气票，然后集中火力攻组织票，那基本上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策略就是相反，他就是抓着空气票还有各种议题不放嘛。那因为民进党目前看起来已经是在空气票上面全面弃守了，相对来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打这些议题基本上是都得心应手，而且他们最近已经进展到不管什么事情吧，全部的责任都往蔡英文身上去揽。 基本上这个东西不只是国民党那个政治人物这样子讲，现在连他们的支持者也拼命在讲。前两天台北市不是发生那个万华的枪击案，然后这个治安的议题，老实说第一线要处理的应该是地方首长，可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底下新闻的留言的话，其实也有一票账号有活人也有僵尸账号啊，就一路在洗说就是中央不负责任。然后还有像之前那个马来西亚女大生命案的时候，也是一票人在洗什么蔡英文不执行死刑，然后所以怎样怎样哪样哪样。然后还有像最近股票在跌，然后也一堆人在说什么蔡英文政府没有办法护盘，攻击说哦说台湾经济多好啊，可是其实大家生活都多苦啊，怎样怎样啊。然后还有就是疫情，反正基本上无论是防疫、经济、国防、外交、治安，国民党跟民众党从上到下就是，反正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就算你今天失恋，全部都是蔡英文跟民进党政府做不好害的。他们现在就是在制造各种这样子的氛围，那基本上这也已经到没有什么道理，他基本上是要营造一种情境或者一种情绪，就是千错万错都是民进党的错这样子。那如果说大家今天只看网络上的留言的话，会觉得这样子的气氛非常的强，而且甚至龟先生边是有一些朋友啦，就他们网络留言看久了，他本身可能又对政治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没什么定力，还真的就多多少少就会被影响，然后就觉得好，怎么好像民党做得很不好这样。可是真的要他讲到底哪里做得不好，其实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那只是从这样子的气氛上来看，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把民怨导向蔡英文这件事情上面，在网络上是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他们自己看起来也是很满意这样子的成就啊。像譬如说像徐巧芯嘛，他每天就是找各种梗，然后开始去攻击蔡英文。然后还有像之前那个陈时中台北下大雨嘛，那下大雨结果陈时中忙着去阳明山看灾土石流啊，在大雨天里面那个车子超速跟闯了几个红灯啊，基本上那个时候雨下到基本上台北其实大家没什么人出门啦，那陈时中又赶着去看灾，人家超速是忙着去关注灾情啊，结果徐巧芯他们就开始去抓，他也没有讲是在什么情境下超速，就讲成是陈时中在耍特权。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柯文哲那天不在台北嘛，然后跑到那个中南部去帮他自己民众党的政治人物站台，啊，这个东西反而也引发绿营的支持者攻击，反而民众党的支持者又跑出来说什么人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这个蛮有趣的，龟仙打算等一下专门谈一下这个东西，就是龟仙认为这一次台北市大雨，然后柯文哲不在台北，然后还有后续他们的操作，其实对柯文哲本人还有民众党的政治生命是一次很大的伤害，只是他们自己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自觉，可是这个有可能是柯文哲由盛转衰的一个蛮大的关键。
不是啊，龟仙，你刚没有听清楚我讲，我讲的是说国民党自己很冷啊，我在这边也没听到什么国民党在打哪个主轴抱怨是有，你刚刚讲都是他打东打西，但他没有像上次韩国瑜那样，他有很清楚一个主轴，就是他指出啊，青年北漂嘛，哦，大家讨论这个，要盖这个盖那个嘛。这一次我看国民党也都没有啊，就像你讲，你新闻也写不出来，如果为你的都是国民党，你也不会写不出来。
哎，没有，可是这个又有趣啦，因为民党全面弃守嘛，那对国民党来说，他几乎打什么全部都得手啊，因为没有人出来跟他辩论的。在这个状况下，他基本上就是有什么打什么，然后各方面都节节胜利之后，他反而没有一个攻击的重点。 种感觉有点像是攻进一个防线之后，发现这个防线没人守，他就全方位的扩张。以前龟仙看有一个小说叫《银河英雄传说》，日本的小说家田中芳树有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国民党现在的这种打法，叫做变形虫战术。就因为基本上他往哪一个方向进攻都可以，所以反而在这个情况下，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进攻方向，那就变成大家各自自由发挥，全面开火，然后反而就像变形虫，看不出来他整个主轴在什么地方。
我意思说，这种打法不是你的支持者，他是不会想听，他也不会听啊。就我觉得两边很冷啊，因为其实你两边都在吵，那中间的就有的看嘛，哦，中间选民就有的看嘛。啊，现在就是两边就只有一边一直在骂，然后另一边就是也没有什么，然后那边在骂的他也没有专心骂，给他骂都骂去，隔来骂到自己人，所以我觉得整体很冷啊。因为我说真的、啊，你吵也是要有人呛回来才有意思才好看嘛，这次就完全都不好看。你说这样子国民党全面胜利，我也觉得没有啊，我觉得没有全面胜利啊。
他的感觉觉得他全面胜利啊。
哦，你说他自我感觉而已啊。
对，就是，而且是他从支持者到上面的人都觉得他现在这样子是全面胜利。
哦，我看选情没有，我没有感觉到大家都很支持国民党，我是这个意思。
没有，可是如果你只是在网路上，譬如说假设你在 FB， 特别是你去看各大新闻网站的留言区，还有他们粉丝专页贴的新闻底下的留言，如果你只看这些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国民党一面倒的大获全胜。
而像上次他们造势，那时差猫鼠也还好啦，可以啦。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从组织票来看，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他们像是要赢的样子啊。可是你从你过去可以拿来观察空气票的一些指标来看，看起来都是国民党要大获全胜的样子。
没有啊，像韩国瑜他也需要三三造势啊，就是空气票没有效，是要从组织票才看得出来，我是这个意思。
不，你现在是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在判断选情，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是主观上，你只看网络舆论的导向的话，还有譬如说你去 PTT 那些论坛去看的话，你看到的是一面倒，还有像那个什么爆料公社，你去这些地方看底下的留言的话，你得到的会是国民党众望所归这样子的印象。为什么龟仙这边我接触到的人的反应跟小鳖会不一样？因为小鳖在中南部嘛，那小鳖接触到的可能就真的比较怎么讲，
他宰的
那
样。
也不能说是阿宅，就是
我说宅地啦，宅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小鳖接触到的是比较宅地的啊。可是像郭一仙身边的人都是城市人，那、啊、城市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与人之间很像的连结啊，大家都是在网络上获取资讯。那所以反而在台北这边，城市人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气氛的感受就跟小鳖这种在地人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这样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这边是很满意他们现在这样子的操作，然后对啊对
OK OK， 他们能够高兴我也是很满意啊。
现在的状况就是双方都很满意自己的策略，而且刚好一个打线上一个打线下，所以完全打不到一起，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种很冷。
好啊，各安其位 也是不错啊，反正最后选出来才知道谁是对的嘛。海水退了谁没穿裤子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欸，不过要讲这个错误哦，我真的要提一个人啊，我觉得柯文哲这一次选战策略有够奇怪哦，有够奇怪。第一个，我觉得他不选新北真的非常非常可惜哦。我其实一直想鼓励他啦，但是我都没有管道可以跟他讲。为什么要选新北？因为大家都像你讲的嘛，都市人吸收的资讯跟整卡人卡不港嘛。啊，这个柯文哲他主要就是这个都市人嘛，新竹、台北这种大都会地区的票。但因为你不能选这个台北，连任两次。那新竹的话又还没有升格，对你来说，如果拼总统好像又太小，格局太小。 新北呢离台北很近，第一个都市人够多，很多人都是通勤哦，台北新北跑。新北呢跟台北比较近，你的政策哦，你的规划可以说哦，我跟黄珊珊哦有这个政策延续性，我延到新北怎样怎样。啊，第三个齁，因为新北侯友宜太稳了啦齁，所以有一个柯文哲插进去齁，沙卡都齁，哇，那这样选战就很刺激，一定能成为媒体曝光的亮点。民众党最缺的就是媒体嘛，啊，他也最喜欢打媒体战嘛。当你成为全台湾的焦点的时候，你整个台湾的选举才有办法起来嘛。而且你还是蛮有可能会输侯友宜的啊，毕竟地方的组织票还是真的不如国民两党啊，说实在是这样。啊，你输了就可以选总统啊，那不是蛮好的吗？哦，所以我觉得他柯文哲不选新北，哦，是很错误的一个选择了。
没有，我觉得从性格上，其实柯文哲现在的性格越来越明显。一来他自视甚高，他也不太能够接受打牺牲打这样子的策略，就是你叫他跑去选新北，然后吞败再转进总统，那对他来说，他会觉得，那 我为什么不直接挺进到总统就好，然后反而要先去吃一场败仗。
哦，他不想要很辛苦就对了啦，不乖啊。
在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嘛？可是你要考量一下柯文哲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其实现在很明显就是他很高傲，然后不肯接受错误跟指教嘛。其实像龟仙刚刚特别说，想要讲一下这一次台北豪雨的这个事件。这一次一开始大家攻击的就是说，那个水门那边停了很多辆汽车，市政府通知的很晚，所以最后这些汽车基本上全都泡水。啊，柯文哲对这个东西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他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觉得对这些车主不好意思，或者对他们的损失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的样子，没有，他反而说什么，哦，过去发了通知，大家也不信邪，就言下之意就是这些车主活该自己没有注意天气。后面他开始在争辩发简讯通知这件事，他的意思是说他有发，可是其实从媒体现在公布出来的消息，那个水门是下午四点关嘛，那发一次是3:55，然后第二次发是4:40。啊，第一次发你知道了之后已经离水门关闭剩5分钟，啊，第二次是水门已经关了过40分钟才知道，啊，这个时候移车是移个屁，对吧，啊？你进去水淹上来，你反而跟车子一起灭顶。现在连大家和平公园有一个音乐季的活动啊，那个音乐季那时候也已经取消，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边撤场。啊，也是因为他们在5分钟前才知道水门要关闭，然后来不及离开，最后被大雨困在那边，后来弄到还要消防队去救他们。现在反而柯文哲的支持者在网络上一直说什么，哦，那个堤防有很多条坡道啊，什么楼梯啊，然后还有人贴那个平常大家和平公园阳光普照、风光明媚的照片，说，哦，你看一点都不危险啊。对，就是从这件事情，民众党上到柯文哲，下到支持者的反应，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展现出一种同理心跟反省的能力，他们现在反而就是很高傲的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头上去。那这个东西过去其实，譬如说前两年的防疫政策的吵架啊，还有更早之前，像是中央跟地方一些资源分配什么之类的吵架，其实柯文哲也是用这种态度，可是那个时候看起来不会很明显，因为很多议题你没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你其实也分不清楚柯文哲讲的东西，他是在争功诿过，还是他讲的真的有道理。那可是这一次这个河堤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发生河堤淹水啊，过去那个陈水扁、马英九、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其实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啊。可是当时前面这三任蓝绿两党的市长，要不就是事后好好认错啊，要不就是事前其实 都会想办法避免这些东西。就连马英九好了，他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那个要关水门，那个水门外的车没人领，他会先派拖吊车把他们全部吊走，然后事后再跟那个车主要罚单。就算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啊，对车主来说也比车子泡水好。相较之下，这一次柯文哲这样子搞，对很多台北市的人来说，这是有潜力可以比较。很明显，柯文哲做的比国民党、民进党的市长都要烂。然后柯文哲还摆出一副态度去教训自己的选民，这个其实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啊！就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选战策略，最主轴的核心就是想办法与人为善嘛，就是广结善缘，多拉一点票啊。就算他不是你的支持者，你也摆出一副友善的态度，你说不定可以吸到中间选民，或者让敌对阵营比较没那么坚定的支持者对你会有一些好感。可是今天柯文哲他完全摆出一副就是我除了我的支持者之外，我不管其他人死活，然后我基本上也不打算争取你的这样子的态度，就是龟仙觉得这个基本上算是一种政治自杀啦。其实，在之前也已经有一些迹象，就是柯文哲有类似的性格，像之前那个高嘉瑜吧，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那个好心肝诊所的事情，然后也是跟那个柯文哲杠上啊。那个时候柯文哲对高嘉瑜就是毫不留情，他完全没有考虑过高嘉瑜在很多时候其实算是他广义上的盟友。结果他狠狠的就是捅了高嘉瑜一刀。这次选举除了刚刚那个柯文哲教训选民的事件之外，还有一个事件是他表面上是在危机处理，可实际上他也是狠捅了自己一刀，就是那个蔡壁如论文的事件。就是蔡壁如论文一被他的那个大学给取消之后，原本蔡壁如还想要据理力争，然后去跑接下来的诉愿程序，然后在诉愿程序出来之前，其实蔡壁如还没有打算辞立委。结果现在媒体上出来的消息是，柯文哲先帮蔡壁如发声明，说要把立委辞掉，然后蔡壁如看新闻才知道他已经被辞立委，而且柯文哲连声明都帮他写好了。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蔡壁如也只能就是乖乖把立委辞掉。那后续民众党的支持者当然是说，哦，我们党主席大义灭亲啊，很公正，然后这时候再倒过来打蔡英文去挺林智坚这件事情。其实林智坚论文倒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攻击蔡英文，还有攻击那个趁机攻击郑运鹏，因为蔡英文跟郑运鹏都很挺林智坚的论文嘛。那这个当然在空气票的舆论上来看，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的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对很多地方上要顾庄的庄脚或者一些其他人来看，会觉得像蔡英文、郑运鹏这样子去明知道林智坚的论文其实已经处于劣势，然后还愿意这样子挺他，其实是有情有义的展现。啊，相反的，柯文哲这样子对自己的手下大将做这样子的事情，哦，这表面上好像是大义灭亲，可实际上就象征他就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他身边的人只要会害他失分，就算是最亲近的，他都会帮忙补上最后一刀，先把自己人给捅死，断尾求生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很让人心寒的，而且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情况下未来敢跟他合作。所以 郭先看其实最近柯文哲做的一些事情越来越有政治自杀的倾向，虽然表面上他自己好像很得意啊，可是其实这次选举选下去到2024柯文哲想要出来选总统，郭先是觉得不太有什么机会，当然他可以选啊，可是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机会选上。
讲到这断尾求生啊，我还发现他有一件事很奇怪，他最近跑去参加一个侯汉廷的什么新书发表会，因为侯汉廷要选议员嘛，然后侯汉廷他那新书就说民进党执政多烂这样，然后侯汉廷新党的嘛，然后同台的有洪秀柱、蒋万安、侯汉廷、黄世修，我认得的啦，我认得有这些人啊，然后后面有一些新党的哈，啊，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哎，现在要选举哎，就是你柯文哲跑去跟蒋万安站在一起，旁边没有黄珊珊，所以是帮蒋万安站台嘛？你是要弃保黄珊珊吗？
其实从大方向看，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其实柯文哲现在他主要争取支持者的对象，泛绿的民众没有人不讨厌柯文哲的啦。柯文哲基本上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从国民党列解出来的选票，而且最近有一个很妙的状况是朱立伦想要重打美国牌，就是之前国民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宣扬美国不可靠，然后美国很烂，然后那个中国好棒棒这样子的意识形态嘛，那在他们这样努力宣传之下，结果美国政府很明显的就是放弃了中国国民党啊，全力支持民进党啊。那从一连串现在有台的政策，然后各种那个美国议员、美国政要来台相挺，还有美国发出来的各种声明跟政策，全部都是支持民进党的。然后现在朱立伦很希望回防这一块，所以其实最近朱立伦在那个处理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上面，其实变得比较中立跟理性一点。那当然，这个中立跟理性是我也是站在我们就是这种比较爱台湾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国民党变得比较中立跟理性。可是对那些国民党里面快速红统化之者来说，朱立伦现在就反而是一个背叛者。然后这一批列解出来敌视现在国民党党中央的人，反而就是柯文哲最想争取的对象。这一方面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选战，他们会觉得现在他们的策略很成功。就郭先来看，他们现在走的是一个服务粉丝的路线，就是他们现在很明显认定他们自己的粉丝就是红统派的泛蓝支持者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他。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啊，你黄珊珊没有去啊，到时候黄珊珊票被蒋万吸走，你柯文哲不就哭哭了？
没有，可是对柯文哲来说，他在乎的是他2024总统大位啊，黄珊珊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啊。你看他对蔡壁如都可以
哦，所以他已经放弃黄珊珊就对，
也没有放弃，他是利用黄珊珊，然后黄珊珊可以利用的时候，当然就利用啊。
不是啊，都还没选完，这样
不，
黄珊珊看在眼里耶，
不是他的
黄珊珊看在眼里、
啊，没有。
难怪黄珊珊要无党选啊，才不会像蔡壁如那样被做掉啊。
对，而且另外一点，你看黄珊珊，其实黄珊珊本身也是很奇强
啊，不是啊，他全部挖柯文哲就会被背刺啊，像蔡壁如一样被背刺啊，他当然不可能这样做、啊，他那么聪明，他在政坛几十年欸，怎么可能柯文哲玩得了他？
另外一个是他本身背后又有亲民党的背景，所以其实对柯文哲来说，他也不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人物啊。所以他跟黄珊珊的关系其实是处在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就是黄珊珊想要利用柯文哲的招牌，然后柯文哲也想要利用黄珊珊的声势啊，两边就是这样互相利用
啊，这样不就变蒋万安被动利用了柯文哲的声势吗？
我是觉得蒋万安应该没有 这么聪明。
我说被动，被动，
对，被动来看是没错，就是柯文哲送头给蒋万安，
公子献头啊，是献给公子。
对，所以其实柯文哲现在在做的这个倒是很有一致性啊。其实从2018年上一次的县市长选举就可以看出来，柯文哲他对民进党的火力一直都很旺盛。那他这样做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设定的很清楚，他的支持者是从国民党列解来的红统。过去郭一仙其实一直以来没有很常去批评柯文哲，或者是把炮火聚焦在他身上，就是因为郭一仙是觉得柯文哲基本上是在跟国民党互相抢票。那柯文哲的声势起来，其实一部分意义上其实是加速国民党的劣迹，而且其实柯文哲跟国民党互相抢票的这个过程中，反而就会发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状态。其实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积极，就是那个叫什么沙卡都、
沙卡都啦，
对，沙卡都的情况下。现在看起来就是蒋万安跟那个黄珊珊互打，然后陈时中渔翁得利。那纵使陈时中本身抢不太得到基本盘以外的选票，那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陈时中蛮有机会重现当初那个陈水扁趁着那个新党跟国民党互打渔翁得利的这个状态。过去郭一仙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柯文哲无关痛痒啊，也没什么好打他的，反正放着他去跟国民党两败俱伤，反而对台派是最好的。那可是最近其实看柯文哲这样，郭一仙反而会觉得有点忧心，是因为放任他这样，
所以你现在骂他是希望他表现好一点这样子。才有办法分到票。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以前不骂他是希望他表现好一点分到票，可是我最近我现在骂他是发现他的那种刻薄寡恩的态度其实
让你希望他消失在政坛上。
对，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他自己，因为郭先注意到的是他养出一票支持者，那、啊、基本上这些人的态度跟他一样。
没有，你倒过来了。民主齁是这样啦，人民是怎么样齁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啊齁，所以是本来就有这些人啊，所以他们选出柯文哲。
对，可是
你不能怪柯文哲养的啊，因为这些人本来是不会出来投票的，他们在以前蓝绿后来都觉得他们是本来不出来投啊，所以看到柯文哲这么像自己的人他们才出来投。
郭一仙怕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破窗效应，就是过去这些人在政治上，因为他不出来投票，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上是零啊。可是现在有柯文哲这种人，把这些人磁吸起来，然后变成一股势力啊。未来可能就算柯文哲倒了，很多人发现这一条路数是可行的，就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时候反而台湾冒出一派叫做自私派。啊，这个支持派不管是蓝是绿是统是独，就是一个毒瘤，然后这个毒瘤长越大，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癌症。所以基本上郭一仙反而因为这个原因觉得应该要把柯文哲早点除掉，因为他这种人会把台湾内部属于毒瘤挂的人全部都聚集起来，这是其实蛮可怕的。
哦，要自行行外科手术跟化疗了。
对对 对,
對、啊，那就要那个、啊、开始司法迫害了。
对，就基本上现在民众党很明显，就连他的支持者在舆论上的表现都是非常的自私自利到一个冷血的程度，这个让郭一仙是有一点吓到。因为过去其实讲难听点呢，像马英九，虽然郭一仙觉得他的政见很蠢，政治主张郭一仙都不认同，可是马英九至少有展现出来，他其实也是有为台湾设想，他的设想的方式在郭一仙来看都是在害台湾，可是至少他表现出来的像是他亲中是为了想要避战，还有他那个搞 22K 政策是为了想要增加青年就业，虽然最后反而得到了相反的效果。那个318学运期间， 他自己有一个很奇妙的那个总统在宪政里的定位这样子的东西。那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自我约束，所以那个时候王金平不让警察去驱离学生的时候，他也没有下令军警硬干。就是
这哪里奇怪？民主政治不就这样吗？这哪里奇怪？
没有，可是今天如果是柯文哲的话，就他就会硬干。
嗯，啊，柯文哲本来就。反正就很有问题。
柯文的话就是他有权利，他一定用，除非今天军警夜变，不然的话他能够弄在台湾弄个天安门事件，他一定做得出来。
哦，果然是毛泽东的徒弟耶。
对，所以这个就是柯文哲可怕的地方，就是马英九只是傻吧，对，或者笨，可是至少他的心态还是
有底线啊，有点底线。
对对对对，啊，其他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大致上也都还是这个样子，可是柯文哲是他已经超出了这个底线。
欸，那我想再岔题聊另一个人，这是一小新闻啊，但是我是看了觉得很有兴趣啊，哦，就记者去堵那个张善政的麦啊，然后跟他说，欸，这个你跟这韩国瑜啊，不是之前选总统嘛，然后总统副总统啊，你们骂鸡啊，啊怎么韩国瑜的穿云箭啊，哦，什么时候射出来啊，帮你嘛，为你射出这样。然后这张震就有点尴尬的说啊，韩国瑜会在这个最适当的时机啊，哦，射出这只穿云箭，啊，有讲跟没讲一样 啊但是哦，我听完这句话，哦，我心里就跑出一个等于是幻想剧情啊，我想说这是适当的时机。不正是国民党全面大败之后射穿朱立伦吗？在韩国瑜就可以来当主席啦。
其实最近韩国瑜开始积极活动这个事情，郭先生是有点担心的，因为确实看得出来韩国瑜是认为现在是他开始重新布局的一个好时机。那这个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小鳖刚刚讲的，国民党大败之后，他可以取下朱立伦的向上人头啊，不是啊，是他的宝座。另外有一种可能是韩国瑜估国民党这一次有可能会大胜，那大胜之后，就是接下来要布局2024嘛，那这个时候他又有可以运作的空间。因为其实现在的状态就是郭先刚刚讲的很乱。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各自觉得自己会赢，现在就比较不知道说韩国瑜的眼光到底是
押宝在哪里，
更具对押宝在哪里。只是现在看起来他其实忍功也蛮厉害，他真的忍了足足两年都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出马。其实
他就一直在拍 YouTube 啊，然后走访一些什么小企业啊、农民啊，我都有在看。
这个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因为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两年没有舞台，没有真的自己跳上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去发言干嘛的，这个其实是会蛮有不安全感的。像柯文哲其实很明显，他常常为了刷存在感，他会刻意去讲一些干话，或者刻意去挑起一些争议来让媒体聚焦在他身上。啊，可是韩国瑜可以忍住整整两年不这样子做，然后可是他也没有什么都不做，因为就像小鳖刚刚讲，他其实是有好好在照顾他自己的支持者，来厚植他的实力，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再出来。所以其实郭威先是一直觉得韩国瑜不能小看啊，就是当然我们会攻击说韩国瑜是草包啊，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至少在选举的操作跟宣传这个，其实韩国瑜是非常的专业，甚至，
欸，没有啊，我没有攻击他草包啊，我还说这个韩国瑜就像刘备啊，需要这个洪秀柱这个诸葛亮，我觉得他们蛮可以合作的啊。像那个这次那个场次，洪秀柱也是跟那个侯汉廷嘛、蒋万安，把蒋万安、柯文哲都绑在他那边的呢。哦，这家伙也是很厉害呢。
啊，小鳖没有攻击他，可是很多我们的同温层、台派啊、民进党支持者啊，就 一直说韩国瑜是草包，讲到自己都相信了，就认为韩国瑜真的就是一个白痴。可是实际上，
韩国瑜战略观的确是不强，所以才会被那个吴敦义利用嘛。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件事情。
对啊，可是他在宣传跟打选战，就基本上单纯在打选战这一块，他其实是真的有过人之处啦。而且甚至郭先生一直觉得，他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来说，他是目前台湾最跟得上现在全球科技趋势的一个人。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其实都还停留在电视时代，就是靠开记者会啊，然后靠发布政策啊，在媒体前面讲话来塑造自己的声量。可是韩国瑜他已经进展到有一点像是实境秀这样子的模式，就是他会把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包装的像偶像养成。譬如说像他之前的那个一些很荒唐的政策，什么在高雄盖迪士尼乐园这些东西，纵使他失败了，可是其实韩国瑜没有因为这些政策没有实现而失分，就是因为他带着选民从政策的发想，然后到他去接洽迪士尼乐园的相关的人士，到最后被打枪，他带着大家走过这样一轮之后，大家反而很多人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想要这样做，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这些困难可能就是他会把它营造成这是一种不可抗力，那他的粉丝也买单。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郭先生认为这是民进党现在最欠缺的一个，因为其实民进党从执政以来的各种政策，那个政策形成的过程其实都不太透明，就蔡英文很不习惯去跟他的支持者讲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虽然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他的支持者，就是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些判断，或者我们收集国际局势的资料，然后了解现在的一些台湾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外交状况，我们会觉得蔡英文，
你在暗示你比较基因哦。
啊，
你在暗示你比较精英才看得懂蔡英文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暗示支持民进党的人都比较精英，好不好？对，
是是是是
是，
知识率、经济率、知识率，
对对对。可是，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其实郭先这几年的观察，真的就是越懂得观察，能够吸收国际局势的情报，还有对政治经济状况的了解，是真的会比较支持民进党推出来的政策。可是相对来说，就是民党一直没有摆出一个公版的，譬如说啦，像支持高端好了，其实民党从到尾都没有一个很明确告诉大家支持高端是基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然后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中间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才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就民党一直没有去揭露这个过程，这个空白其实反而就是让国民党跟民众党拿来大做文章，就是，
当然不能揭露啊，你不知道，你不打高端打 BNT 的话，以后转型正义清算的就是你耶。
这个梗我有点听不懂。
好啦，没有啦，就我们台牌之前有开这个玩笑说，这个以后排华就看他那个防疫卡是打哪一支就知道了。对，
对，反正现在的状况是你自己不解释你的动机，你的对手就会帮你解释你的动机，然后他的解释一定是往恶意的方向去解释。民党之所以这一两年在网络的舆论上面会像是全面弃守，就是民党蔡英文都没有好好的去解释他的动机怎么样形成成这个政策，于是这个诠释权交到对手手里，就全部都被扭曲成是贪污啊、贪腐啊、特权啊，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攻击。倒过来说，韩国瑜就是他很会利用这种自我揭露，就是就算我们看会觉得 高雄迪士尼是一个试都不用试，200%会失败的政策，韩国瑜一直在耍白痴。可是对政治没有概念，或者对产业政策没有概念的人，他看到韩国瑜愿意这样子带着大家走一遍这个失败的过程，他还是会觉得，韩国瑜是有做事的人，那失败也不是他的错，是客观环境的不利。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韩国瑜陪他们上课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啊，干总统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哎呀，
问题就是社群时代其实，而且这个是世界性的，这个不会只有台湾。就是现在西方那些所谓的民粹总统，基本上都是有韩国瑜这样子的特质。像那个拉丁美洲那个查韦兹就是啊，那个。他把委内瑞拉搞到破产，可是他还是一堆支持者支持他，因为他就是带着大家经历一场左派革命，然后最后破产。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瑜其实是目前台湾最国际化的一个政治人物。而且韩国瑜他上一次选总统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人设崩塌，因为他之前的人设都是要带领高雄的好市长，就算中间一堆失败，他其实那个时候只要不放弃当高雄市长，没有跳出来选总统，其实这个人设不崩塌，他到现在应该都还是稳稳的当他的高雄市长。可是就是因为他跳出来选总统，
后被蔡依害死啊，
对，违反了他自己设定的人物设定，所以才会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韩国瑜的这个路线并没有失败，是韩国瑜中间背叛了他自己设定的路线才让他失败。那现在韩国瑜的东山再起，感觉是他想要重新再重建他的人设再来一次。而且另外一点是，韩国瑜有背叛过他的人设，可是如果出现一个政治人物是照着韩国瑜的模式来打造，可是他没有背叛他自己人设的话，其实这样子的真人物会非常的难产。这样
有啊，绿营不是有陈柏惟吗？
对啊，陈柏惟就有一点这样子的属性，只是陈柏惟
他上次罢免之后，好像是心里有点受伤了。
对，
没有韩国瑜心脏那么强。
对他这点，他跟韩国瑜不一样。韩国瑜是彻头彻尾的演员，他可以把一个人设从头到尾演到底。可是那个陈柏惟是真的走心了，他是真的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角色里。
没有啊，小人家这么多岁，需要更多时间。韩国瑜就吃个火锅，然后
对
醉酒醉一个礼拜就好了，这样。对啊，他可能要更多时间。
我还没去吃那个火锅，那个火锅感觉很好，
汕头火锅。可是韩国瑜吃的那间倒了啊，啊，现在只剩总店
了。
对
啊，
他吃的那个分店倒，
总店还在啊，去吃总店就好。
哦，对啊，没有，就他吃完他就倒了那样。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公告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